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李叔。本期节目由支付宝集五福联合日坛公园共同呈现。这个支付宝集五福这个活动啊，不知不觉今年已经是第八年了啊。有的人说什么集五福的时候就意味着年要来了。今年呢，支付宝集五福和小宇宙共同发起了一个话题，叫做我们为什么还在想过年啊。因为这几年我看网上啊有很多的说法，说这过年太麻烦了，年味儿越来越淡啊，越来越无聊，在家待七天呢，这爸妈嫌烦，也不知道是爸妈嫌烦还是嫌爸妈烦，反正就是不喜欢过年。然后之前日产也录过挺多期关于过年的节目的，但聊的呢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啊，就是我们70后，天哪，现在说70后太老了，然后还有我们啊，我们一些80后的小主播们，然后他们是怎么过年呢？所以我们也比较好奇，就是年轻人啊，不是80后的年轻人，而是一些真正的年轻人，比如说00后啊，00后应该算年轻人了吧，他们是怎么过年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日坛公园的三位啊00后实习生，一起来聊一聊过年这件事儿。我来介绍一下啊，我们的三位实习生。首先是川川，他是00年出生，江西南昌人，我们的商务运营实习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川川，不好意思，勉强赶上了00后的尾巴。
哎，川川呢，他在我们的运营的部分啊，负责我们所有的微信粉丝群的运营啊，好几十个群里边的那个什么李小日、李小谭啊，下面都是川川在运营，同时他也负责我们一些平台的评论区的维护。然后呢，是阿月，他是01年的人，黑龙江哈尔滨新媒体运营实习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月。
哎，阿月，除了我们的小红书之外，还负责啥来着？
我还负责我们微博每次的8条节目的评论精选是我来挑的，大家特别多有趣有梗的一些评论都是我挑出来的。
然后是小何啊，也是01年的人啊，他是温州人，是我们的新媒体运营实习生。
大姑娘好啊。大家好，我是小何。刚才那句是温州话的问号。
一上来就拿温州话降维打击，
证明一下我的身份。
对对对对对，正经温州人。小何在我们公司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他现在同时是我们蜜环吃书和莫西姐生活这两档节目的制作人啊，作为一个在校的实习生非常厉害。然后这里边川川入职的时间最短是吧？
是，还不到一周就维持重任，真是感谢日坛。
就为啥
呀？对我如此信任，不到一星期就上电视，想不到我听了2年日坛竟然一招有此机会，不胜荣幸。
哎呀，对，而且就在我们这周一刚刚播出的一期啊日坛公园的年会的节目里边啊，我们日坛公园的应该是在录制节目时候的所有的同事都亮相了，那时候川川还没来。然后呢，但是那些节目发言比较多的呢还是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我们的实习生可能跟大家就是打一个招呼，结果这么快就有了一个粉墨登场的机会啊，真是替你们觉得开心，
非常荣幸。
那我先问一个老实说啊，就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你们的家长都是几零后啊？是60后还是70后啊？
我爸妈是75年的。
我家也是70后。
我爸爸是属虎的，然后我妈妈是属马的。
不是属虎属马什么意思啊？
大概就是
哪一年的虎和马呀？
70后。我妈妈应该是78年的。
我知道我知道了。不是，就是比我大一年属什么我还是知道的。这个不用算，因为我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同班同学就好多属马的。
嗯，
天哪。所以这个就真的不是说我装老啊，是真的老。不是开玩笑了，是真的跟你爸妈是一代人了啊！想不到我也有今天。那真心话，你们都想过年吗？喜欢过年吗？
为什么不喜欢？过年放假，谁不喜欢放假？
我也挺喜欢过年的，过年可以直接摆烂，不用学习，不用工作，谁不喜欢过年？
嗨，
我的话是比较需要依靠时间节点来给自己划分时间阶段的人吧，然后感觉过年就会有一种整顿过去、洗心革面的心理暗示，所以还是比较期待过年的。
我天，你这个年纪轻轻的感觉怎么老气，就是一上来就上价值，拔得倍儿高。
跟你比起来，我跟阿月两个人好丧啊。
对呀、啊，就满脑子都是放假不上班不上课，就这个。
不愧是以生肖计算父母年龄的人。
确实比较传统。对，我本来以为你们零零后会特别不喜欢这套过年的繁文缛节啊，各种仪式啊、习俗什么的，会觉得特别麻烦啊。原来不是，是吧？
哎，其实我们零零后很注意仪式感的，好吧？平时在学校或者是在租的房子里面，可能就过得随性点，然后我们平时也挺糙的。但是到过年这种大日子，是吧？肯定得认真准备。
哎，那我还挺好奇，就是你们过年的仪式跟我们这代有变化吗？或者说，不能这么问，应该说，因为你们仨的家乡刚好处于咱们国家的不同的地区啊，互相离得还挺远的，本身你们家乡过年方式也挺不一样的，温州、哈尔滨、南昌。这个南方、北方、中原都齐了，那这么着吧，你们怎么过年？咱们等会儿再说。我先从我这个作为七零后的尾巴的角度来问一下，我不知道你们的地域和你们的家庭的传统，你们这个年纪还收压岁钱吗？
我是有的，而且家里长辈还会说一些我们这辈不太会用的表达，比如说你还没正式进单位，你还没正式参加工作，所以就给几压岁钱，那给了我就收呗，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哎呦。太好了，
我家也是一直到应该是我正式上班之前都给红包，然后我也会收，就每次说很多吉祥话，然后拜个年，然后收下。
那你现在应该算还没正式工作吧？
没有，我等我本科毕业，我要找工作了，然后就可以了。
啊，那温州人呢？
我们这边的话，习俗应该是成家之前都是能拿压岁钱的。不过说实话，我现在虽然零一年嘛，也已经22了、
其实已经成家了。
就是不太好意思非常干脆的收下压岁钱，还是会稍微推辞一下、
假意推辞一下。我觉得对你来讲未来更大的尴尬在于说，假如啊，我只是假如比如说你30多岁了还没成家，然后长辈给你压岁钱，你说这个你拿还是不拿呀？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我30岁才会面临的问题、我们这边的话结婚都特别早嘛、其实前两年就是我家里人已经开始旁敲侧击了。
嚯，那也不能上大学就结婚吧，这个就有点太早了。
他们可能想早点回本。从你那手。
也不是没这个可能。
对，你看你们三个人里边压岁钱给到不上学和压岁钱给到成家，这两种类型都出现了，然后呢，我就是第三种类型，就是压岁钱家里基本上全没收，或者兄弟姐妹直接口头互免，就是我也不给你，你也不给我了，对，然后我们小孩就在中间，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压岁钱就在他们那个层面上就已经相互抵消了，特别惨，要不然就是好不容易给到手上了，然后马上上交，说这钱都是以后给你攒着的，然后就见不着钱。
是吧，说给你留着上大学用，结果我现在大学毕业了。我钱呢？
不是，肯定是给我上大学用了。
我家是上大学之前他们都一直这么说，然后我现在也需要自己需要用钱，然后我就拿着了。
啊，真给你了？
也就能拿4年。
真给了呀？
对啊。
哦，
我家真给了。
那还挺不错的，我还以为就是说就是揉在你的什么生活费里边就当是给你了，还单独给你，还挺不错的。
那没有，我妈已经跟我坦白了，就是当年她从我姨那儿收的我的压岁钱，已经隔天就发给表弟表妹堂弟堂妹，同一个红包皮都不换一下，当天就直接发出去。
对啊，这个就跟中秋节几个什么叔叔阿姨互相换月饼一样，换来换去最后又转一圈转回来了，就这个。但问题在于，我觉得就是小朋友过年的时候，特别是我小时候啊，因为确实可能没有真正收到过几次压岁钱，所以就对于压岁钱那个事儿特别期待。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应该是好像是只有一个亲戚，就是我二姑父吧，我在邯郸的那个二姑父，他每一次给压岁钱的时候就特别的局气，他就是每次都把我拉到一个小屋里边偷偷给我，意思就是说这钱是你自己的，那种你当着我爸妈面给的，那不是很明显，你给完之后后脚就给没收了吗？所以我现在想起二姑父来就觉得特别温暖。对，就是我唯一能拿到压岁钱的一个长辈。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给压岁钱就直接转账了嘛，就不用塞红包，就有可能被爸妈贪污了。
哎呀呀呀，你们现在压岁钱都给多少钱？
我们这边是看那个就是亲戚的关系远近给。
哦，川川那边呢？
我们一般就是一般的亲属就给200，然后是近亲的话一般都是500。
哦，我天，我们小时候是50、100，由此算出了我们过去这20年的通货膨胀的指数。反正听你们说半天，我觉得这时代还是进步了。就现在的年轻人啊，比起20年前的我们来，第一是能够拿到压岁钱了，第二压岁钱反正绝对数字是变多了啊，变多了恨不得10倍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还有没有在那个收压岁钱的岁数的啊，就40多岁没结婚的这种。然后没关系啊，大过年的收不了压岁钱也没事儿，日坛给你发，上支付宝搜口令日坛给我压岁钱，就可以领到日坛公园给你发的压岁钱红包，数量有限，大家先到先得。
数量有限吗？那我要不咱录音中断一下，我先领一下。
这就开始抢了呀。那我们这期节目的话题叫做我们为什么还在想过年啊。但是首先我最关心也比较哎呀怎么饿了，就是想问问大家过年吃什么。特别是我们这几个人大家的地理位置还都不太一样，阿月是东北的啊，
东北的
啊，毫无争议。然后小何是温州的啊，是东南沿海地区。川川这个南昌，南昌到底算南方还是北方啊？
南方，虽然我们这中不溜南不南北不北的，但我们没暖气啊。
不是，
还是南方。
不是，你这个一边说了我们这儿南方没暖气，然后一边说了一嘴东北话，咱们觉得你东北话比阿月口音还重啊。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东北话的室友所以就被带歪了？
哎，我也有一个东北的室友。
哎，
感觉这两年我也学了不少。
总有一天全中国人会开始说东北话。
反倒是阿月说话没啥东北味儿，为啥呀？
可能是因为李叔在这儿把我的东北本性压抑了。
行，来来来，咱们好好聊聊吃的啊。那个咱们要不然大江南北啊，那我们就从北边开始聊吧。阿月先用东北话介绍一下你们过年吃啥。
行行，我这哈尔滨东北味不是很浓，我尽量东北味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现在人就在哈尔滨是吧？
对的对的，我现在就在哈尔滨，马上就要过年了。
哎呀，
东北这边饭桌上基本上一桌子全是肉菜。然后呢有2到3个素菜，这是我家的传统，基本上都是这样。然后肉菜就是以猪肉和牛肉的菜为主，然后肘子肯定是每年有的，然后鱼肯定每年有一个，还有就是扣肉有的时候也会做，就是各种肉菜特别多。
嗯，
素菜就是一个拌凉菜，然后一个炒菜之类的。
啊，
每年菜没的最快的永远是那个凉菜，因为那一桌子肉菜大家其实都吃不动。大家只能吃得动的就是那个素菜，你吃到一半你就会发现素菜已经没了，然后剩一桌子肉大家吃得非常费劲。
啊，不是，那我想问的具体一点，你们那个凉菜是什么菜啊？是东北大拉皮儿大拌菜这些东西吗？
啊，拉皮儿有可能会是拉皮儿，基本上就是白菜切成丝儿，干豆腐切成丝儿，胡萝卜切成丝儿，各种青菜切成丝儿，然后拌在一起，然后加上醋一定要有，醋是精髓，然后酱油啊味素啊什么的，然后拌在一起巨大一盆，然后放在那儿，然后一会儿它就没了。
一盆儿
无翼而飞是吧？不是，那你们肉菜刚才你说有什么大肘子扣肉，那有一些在北京的这种东北饭馆大家认为比较典型东北菜，比如猪肉粉条、小鸡炖蘑菇，还有什么乱炖，这些有吗？
我们冬天经常吃，但是年夜饭炖菜可能我们家是少一点，因为那个做起来太耗时了，一个炖菜就蘸一个锅蘸好长时间。
哦，锅不够用，灶眼不够用。
对，因为一个灶就2灶台吧，它肯定不能站那么长时间。但是会做一些酱牛肉什么这种可以拿高压锅做的这种。如果是我老家，就会提前 一周两周就开始做年夜饭了，然后就把一些肉什么的都做的差不多了、嗯、到时候一热就能吃。
对，做差不多之后直接放在门外，然后它就自然保鲜了，都不用放冰箱。
对对对，我们的阳台就是冰当冰箱使的，阳台到冬天就是一个天然的冷窖。
哎呀，
就什么菜直接放那就好了。
不是，你说这个就是两年前我爸妈家换了一个房，他们之前那房住了有30年吧，然后正好两年前有机会就换了套房，结果换了那个新房子没有一个可以当冷窖用的阳台，就这个事儿我妈叨叨两年了，就冬天东西没地儿搁，我愁死了都快。
可以买一个冰柜，我奶家就是没有阳台，然后买了一个巨大的冰柜，然后就当成那个冷窖、
嗯啊、当成阳台用。
对，然后我叔是厨师嘛，每年去我奶家的时候年夜饭肯定是我叔来主厨，他是掌勺那个，别的亲戚就给他打下手，然后他每年都会做一些只有在大饭店能看到的硬菜。
哇，
比如说那个松鼠桂鱼，就是那个需要花刀，然后需要油炸定型，然后最后它盛出来的样子是鱼头跟鱼尾翘起来的，然后中间是拿那个酸酸甜甜红红的那种酱料什么的吧，然后浇上去的，又好看又好吃，就是这种硬菜我们每年年夜饭上都会有那么一个两个的。
哇，
所以就是我家比较狠这一块。
对，家里吃年夜饭有个这种饭馆大厨，这实在是太提高整体的这个餐饮水平了。
对，然后不仅是这个，他因为这两年开饭店了嘛，开的是铁锅炖，
哇，
所以呢我每年年夜都有一顿饭直接去他的饭店里吃。
天哪，
他那个店有包间儿，你知道吧，一个间儿里头一个灶顶上有两个大铁锅，一个可以下鱼肉锅，一个可以下鸡肉锅，就是我家吃的这方面就因为一个厨师所以就比较狠。
哎呀，你说铁锅炖的时候我这馋的都坐不住了，而且我之前没有吃过铁锅炖，我是去年才人生之中第一次吃铁锅炖，那第一顿就是我吃过的最正宗的铁锅炖，是在横店吃的
啊。
对，然后那之后我在北京也吃过，我在大理也吃过，都不好吃，都没有那横店的正宗，我就特想吃一下东北的东北铁锅炖到底有多好吃。
李叔啥时候来哈尔滨我安排一顿。
行，
绝对给你安排的又地道又好吃。
哎呦，安排上安排上安排上。
那我们能蹭上吗？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现在这都开放了啊，都能去了。来，那个东北的说完了啊，咱们北方的啊，然后那个没有暖气的
南昌人
啊、但是东北口音的南昌人来说一说。陈川说，
好的，我尽量不让我的东北口音盖过阿月，导致大家误解我们的身份啊。
不是，你可以说两句南昌话来证明身份。
这个口音转换突然还扭不过来了，我把我的东北人格转换成南昌人格。
果然是个假南昌人。
啊，我是地道南昌人，家里世代都是南昌人，大家相信我好吧。能掐了不？能掐了不？
能掐。
就是你吃了饭不？
啊哈！我以为你问我能掐了不这段，我说能掐能掐。
行，我们转到正题来说南昌的年夜饭。它虽然属于南方，但是菜不那么南方。然后我刚刚听阿月说，他们吃的都是什么胡萝卜丝儿，什么素菜，怎么能在年夜饭吃这个呢？真的，
人家因为肉菜太多了，来一个素菜搭配一下。
这个我是不能理解的，因为我过年是一定要大吃特吃肉的。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其实算我们家里的特色吧，一个是我奶奶做的炸肉丸，它其实不是一个菜，它就是一个半成品。因为年夜饭要准备一天嘛，然后我奶奶就会在中午下午就是开始准备，然后肉丸就是边搓边炸，炸好以后装在一个大碗里，然后就放那儿，之后做肉丸汤啊，炖三鲜啊，之后就会放往里面放。然后我下午看电视，我嘴就闲着呗，我就手又欠嘴又馋，我就抱着那个盆儿炫肉丸，到了一下午看电视，看完电视嘴里齁咸，不然自己
肉丸子当零食吃啊。
对，
这有点太重口了。
小时候管不住嘴嘛，然后这次过年也跟奶奶买了个空气炸锅嘛，然后就教她怎么用空气炸锅炸肉丸，就不会那么油，也健康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也是跟阿月刚才说的，就是梅菜扣肉，就你们不稀罕吃的，我们那边我可馋了，就是那个梅菜扣肉那个肉就是一指宽嘛，白白的肉，炖的又烂又不会散，那个嫩的
嫩的
想起来就垂涎欲滴，就怎么你们能吃不动呢，我想不通吃不动是个什么感受。
就是富有的感受
好吧。
还有啥还有啥，
我们这边年夜饭就这两个
啊，炸肉丸跟扣肉没了
没了。
那是得抢，
不行
是得抢，
不行
啥都没有，
这就是匮乏，不像阿月肉菜都吃不动。
不是跟这儿正好，我想问一下南昌本地人啊，因为首先我特别喜欢江西，然后我去过江西好多地方，包括像南昌啊、景德镇啊、萍乡啊，这地方我都去过，但是我对于江西的这个美食啊，一直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误会，就是怎么那么咸，又咸又辣吧，简单说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我那个饭馆它的口味口比较重，还是你们家里做的也是这种比较偏咸偏辣的。
没错，你吃的那个饭馆应该是比较地道的江西菜。
嗨
你听我刚刚说吃肉丸一下午吃半盆就能想到我口味是比较重的。然后辣和咸确实是我们那边做菜口味，而且听李叔刚刚说去萍乡，萍乡比南昌还辣、嗯、
对，
南昌已经算是比较咸比较辣的，萍乡口味更重，我去那儿都吃不下。
对，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女朋友是萍乡人，以至于我后来就是平汤川渝，到了川渝当地朋友请我吃火锅，说你这北京人吃得惯吗，我说哎，这个东西有辣味吗，没吃出来啊，就全是这种叫嚣，就是因为当时每天吃的是萍乡菜，你知道是一个什么辣度。
是的，而且我们那边辣是非常非常硬的辣，它不是那种鲜辣香辣，
剁椒炒一切你知道吧，
是的，
每天我吃就是剁椒炒一切，
炒青菜里也得放点剁椒，又红配绿多好看。
对，因为到萍乡那边赣南的口味已经跟湖南没什么区别了，基本上就是全国辣度最高的一个口味了。
太恐怖了，我是完全吃不了辣，我听到吃辣我就害怕。
诶，那小河温州那边能吃辣吗，是不是也吃不了辣啊？
对，我们这边其实不太吃辣，然后我在成都上学嘛，这两年锻炼了之后、
哦啊、
我应该算是比较能吃辣的那一类温州人了。
对对对对，毕竟在成都上学啊，那你们年夜饭应该特别丰盛吧，作为一个以宗族势力，哎不对，以宗族感情著称的这样一个城市。
像我们的话，过年有一个习俗是吃分岁酒，分就是那个区分的分，应该就是划分一岁嘛，一岁就是一年，这个就是除了年夜饭之外我们每年也都要吃的一顿酒席吧，算是
分岁酒是吧？
对，分岁酒。
哇，听着好古朴啊，好传统啊。
我们就是家家户户都会在正月里面轮流摆，正月的前半个月吧，就是在跑来跑去各个亲戚家吃酒这样子。
嗯，这又透露出温州的另外一个特点，就孩子多，每一代都孩子多。
对，然后我们的话分岁酒，它的每道菜上面都会放几片胡萝卜，就是红红火火的嘛，这个寓意比较好看、嗯、然后其实菜品是比较相似的，我们都会先上一桌冷盘，然后这个冷盘的数量的话一般会是十盘。
十个凉菜的意思是吗？
对，就是十全十美这种比较吉利的双数吧。
串串已经不行了。然后阿月也不行了，一个说怎么这么多凉菜啊，另外一个说怎么这么多凉菜啊。
凉菜还不是主角，吃完冷盘了之后他上来的第一道热菜基本上都是炒年糕
哦。
然后区别于北方的话，就是我们的酒席上会有很多的海鲜，比如说什么大闸蟹呀、啊、然后雪蛤、龙虾、扇贝之类的。
哇，温州人，
哇，
好富裕！
一年我都没吃过这么多，
我们都输了。
哦，不过可能有一些海鲜大家可能接受不了吧，比如说雪蛤，
嗯，
它是一种贝壳一样的生物，我们的吃法就是把它用热水烫一下，但是不会烫得很熟， 就是打开来它里面还有血的那种程度，我们就会把它吃掉。
哇，
嗯，听起来好像有点血腥，
太血腥了，但是十分想要吃。
然后我们酒席上的话还有一道菜会是那个酒酿鸽子蛋，是那种鸽子蛋炖在米酒里面的一道甜汤吧。
嗯，
我们每次去吃酒席的时候，一般大人都会让小孩子多吃点这个，然后其他的可能也和大家差不多，鱼肉啊这些。
哎呀，不是，阿月说完我就说，哎呀，这东北人真是爱吃肉。然后到了南昌发现南昌人才爱吃肉的，因为他们就吃不着肉。然后到了这个小河这边说了一堆菜，所有的菜我这辈子都没有吃过，一次都没有吃过。
那可以来尝试一下。
对，只有大闸蟹吃过，别的都没听说过。你们那儿的食物实在太丰盛了。
只是我嘴比较馋，不是我们大家都吃不了肉。这个地域其实不能有。
不是你自己说你们那只有扣肉跟肉丸子的。
哎，我嘴馋，我从小就爱吃肉，个人口味，个人口味。
哎，而且说实话，就说到温州，我觉得都是挺大的遗憾，因为我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去趟上海嘛，上海待了差不多十来天，然后从上海去了乌镇去找金世佳录节目。本来录完之后，我的下一个目的地就是去趟温州，因为离温州已经非常近了啊，直接包车就能去。因为我从来没去过温州嘛，但是也有好多温州的好朋友，反正那时候就特别起心动念。但是因为这一趟出来时间太长了，后来那个没地儿洗衣服，我就衣服都脏了，我就回大理洗衣服来了。
什么？
没有去成温州。
下次可以来我家洗，我家有客房。
哎、对呀、啊，温州人洗衣服。大户人家。不是，我这种人不用住客房，我就住个洗衣间就可以了。洗衣服方便，
没关系，随时欢迎。哦，但是夏天的时候温州不是特别欢迎大家，我们有的时候会打台风，还是挺吓人的。
打台风？你们
就是刮台风。
打台风？
我有点要到台风。
不愧是温州人，
台风从来没到过哈尔滨。台风有好几次要路过哈尔滨，然后它拐弯了，拐弯好几次。
哈，终于有一个你们哈尔滨人没见过的，我终于不用羡慕你们每天都能看见雪。
哎呀，你这么说的话，你们仨这三个地方里边，我唯一去过的就是南昌，哈尔滨跟温州我都没去过，太遗憾了。而且那天我之所以起心动念说去温州，就是因为跟金承志在上海喝了个大酒，喝到晚上两点多，然后就聊温州这个城市啊，分析这个城市性格啊等等这些，然后最后金承志也是说你到温州来，直接就来泽雅山上住我们家就可以，我当时就动心了。对，但是后来忘了他们家也能洗衣服这件事了。
哎，越听越想过年了。
是啊，而且刚刚这一趴，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听众就听的时候已经就馋的不行了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想吃那肉丸子，反正那个雪蛤和那个龙虾，我肯定是想吃的。
那雪蛤我还蛮想试试的。
啊、嗯，阿月敢吃吗？
不敢，我一听我就害怕，那什么东西？
你咋老害怕呢？
我就是比较害怕，我什么我螺蛳粉我都没吃过，我一闻那味儿我就害怕。
螺蛳粉那味儿我也害怕。
那我要声明一下，这个雪蛤是没有奇怪臭味的，它只是看起来有点血腥
啊、
嗯。你尝试一下，应该会爱上。
有机会的，有机会，再说。
不是，咱们。等到什么春节期间可以组织一个温州游，然后全公司都住小何他们家，然后小何说哦，那客房还有点富裕啊。
好的，我安排一下。
什么？你还安排一下？
厉害，
真的住得下吗？
我的
温州人，
我们百人团队，
可能需要几个人抽签睡沙发。
嗨，行，那聊完吃了，那咱们聊聊过年玩什么吧。因为我小时候过年就是放鞭炮嘛，然后长大了之后好像就看春晚，然后看电视，打麻将，反正挺传统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好玩的东西啊？
我们这儿，我从小感觉玩的东西也不是很多，也是看春晚。
啊，你们还看春晚呢？我当你们都不看春晚了呢。
我家是一定要看的，但是在我这儿就是它就是放在那儿而已。
哦、
老一辈的奶奶和姥姥、哦、然后什么的他们会看，然后我们就是一边看着一边玩着自己的啥，比如说我去 我奶奶家的话就会跟我哥一起玩一些桌游啊，或者是联机直接就开黑了打游戏，或者是一起打扑克，这个是基本每年都会做的。
你们打扑克打的是什么规则？就是什么游戏？
我奶家这边，我这么大的就我跟我两个双胞胎哥哥，就我们仨，那肯定就斗地主啊，那还能是干什么？
因为人数限制，只能斗地主，想打拖拉机都凑不过手，
凑不了。然后如果再凑一个人，比如我姑啊、我爸呀、什么的过来，然后四个人就憋气。
哦。
然后就是，刚才李叔说是一直串亲戚串到正月十五，但我们家再远一点的亲戚就不走动了，就是我奶家、我老家。
嗯。
最多就到大年初三、初四，基本上家里亲戚就完事儿了，然后就开始约同学，然后约很久不见的朋友出去吃饭或者出去逛街，这样一直过到正月十五。因为我现在上大学之后，大家上大学在各地嘛，也基本上很难见到了，所以趁着过年这个时候把大家约出来出来玩。
嗯，也是，因为你们现在上大学嘛，其实离自己的比如说初中高中的那个时间还挺近的，就很多那时候的同学关系可能还都维持的挺好的。
对的对的，我是初中和高中各有一小波人，大家还在联系的，过年的时候就会约出去玩。
安月说跟家人然后跟朋友，我过年的时候家里就是老一套，主要就是跟朋友在一起比较欢乐，因为我们有一个发小群嘛，因为大家都生活工作都不在南昌，然后到了过年大家回了南昌，就几个发小大家都知根知底嘛，平时那个群里聊的不多，只是时不时就有人莫名其妙扔一个店铺链接进来，然后大家就懂了，就是说这个链接是最近新开的，开了一个店，一个剧本杀或者是一个玩的，就说我们过年等大家都回了，然后我们就团局，就密集团局，把攒了一年的这些好吃的好玩的一个一个链接过嘛。然后发小里边除了一个是留在本地的，大家都不在南昌，然后那个留住的呢，他是一个非常狂热的剧本杀爱好者，就是托他的福，我们因为他有四处办会员卡，就是办那个剧本杀店的会员卡，就在春节期间以会员价四处打卡，还开着的剧本杀，就整个南昌城好像是两天之内吧，我们可能打了有六七场，就是有那种特别长的，一直打到晚上十二点那种。
对啊，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几个发小几个，其实也不单纯是玩了，因为隔了一年没见面了嘛，我们就讲讲自己近况，讲讲怎么样了，然后重新热闹起来。
嗯，
第二个呢，因为我们也是全程到处跑嘛，其实一年没见过自己家乡怎么样了，跑的过程也是说，哎，这儿新建了一个商圈，哎，那地方拆迁了，就是也是说以自己的这个脚步来真正走一下这个城市吧，就是看一下这个阔别了一年的地方怎么样了，
嗯，
然后重新跟家乡建立联系的一个过程。然后今年我们就还没过上年呢，就已经约好了，
哦，
就是我们家那边开了一个溜冰场，就南方人就没怎么见过冰，我们几个都老激动，就特别激动，
老激动。
溜冰这个事儿啊，我比较有发言权。溜冰，
来来来来来，
这两年上那个大学体育的那个冰上课，我们这边滑冰是必修课，就是你必须要，
啊，
必修，
这也太幸福了吧！
冰上项目是必修课，
天哪，幸福，摔死你！我跟你讲，老痛苦了。每个人还要必须要买冰刀，虽然我们都是就是买的是学长学姐剩下的二手的。每一届就不管你南方的北方的哪儿的，所有人都要学滑冰。
哎，那你们溜冰场是在学校里面吗？
我们学校每年一到能上冻的季节，然后就应该是找人拿那个专门浇冰的那个车，然后就找一大片地，然后拿那个水还是什么东西，然后浇冰，一层一层浇，浇完之后磨平。但是他这一年就不会修了，第一波上课的人是最幸运的，就他们的冰是平的，
嗯，
第二波上课的人就是凹凸不平的，然后那个冰每年到最后你就看吧，那已经不能再滑了，就是全是坑上面。
哇！
然后一直到来年春天解冻的时候，那个冰场自己就化了。
哇塞，
天哪，
还不用铲了，自己化了。
南方人发出了羡慕的声音，
南方人实名羡慕。
你大学也是在哈尔滨是吗？
对，我是本地，家就在这儿了。
你看你们这个，要不然就是冬天有冰雪项目可以玩，要不然就是冬天可以吃龙虾吃雪蛤，只有咱们、只有咱们南昌的朋友感觉好像跟北京也差不多。
我对我能吃肉丸感到非常满足。
肉丸哪没有啊，北京也有啊，真是。那小何玩什么呀？
大家都说了和朋友出去玩的，我就说一下，就是我请朋友啊哥哥姐姐同辈的亲戚来我们家的一个经历吧。去年的时候我是请了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来我家打麻将，
嗯，
结果太久没用了嘛，那个麻将机坏掉了。原本就是一般麻将机它是有两副牌替换着打嘛，
对啊，
然后有一副牌可能另外一副有几张混在里面了，然后牌太多就卡在那个麻将机里了，
嗯，
然后就洗不了牌出不来了。那天我们的活动就从打麻将变成了修麻将机，最后也没修好。
不是，你们就直接比如说上个什么外卖软件下单，直接就是买那种手那什么手麻。
手麻
就嗨，自己码牌呗，非得麻将机啊，太懒了。两六一五不用数，你会不会玩啊？
还是李叔比较在行。
温州那边打麻将据说特别盛行，之前有跟很多网络段子说温州什么一到夏天街上家家户户门口都支一麻将桌，然后麻将桌上堆的都是好几百万的钱，在那堆着，也不是，
应该没有这么夸张。但是据我观察，大部分温州人家里可能确实也都有麻将。不过我感觉像这种大街边打麻将，好像还是我在成都见到的比较多。成都很多茶馆，然后都是打牌打麻将。
但成都肯定没有你们温州打的大，我觉得。
那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对，你说打麻将的话，我太有回忆了。因为我们初中的时候就在我们班特别流行打麻将，就主要是我们一些男生嘛，而且当时我们为了约打麻将不被发现，因为那时候你想那是哪年，那是差不多92年到95年的时候。
我负九岁。
那时候连手机都没有，而且很多同学家里连座机都没有，要联系他还得打电话给他们邻居。然后那个时候就我们每一次打家里的座机约打麻将，就怕爸妈听懂嘛，你说打麻将哪行啊，我们就说，哎，咱们那个明天一起 play MJ 啊，然后那边说，嗯，可以 play MJ。 对，就当暗号用了好多年，这个暗号就一直用到了可能就也就最近两年吧。因为我现在关系还比较不错的那个同学基本上就是初中有几个，大学有几个，然后初中同学因为大家爸妈基本上还都在门头沟嘛，所以我们有几个人是每年打一次麻将，而且我们这组合有一个名字叫猪罗狗熊。为什么？因为我们上初中的时候班里的风气不太好，就是乱起外号，导致我们班所有的同学特别是所有的男生全都有一个跟动物有关系的外号啊，女生有的没有啊，可能我们那起外号的时候大家也不太好意思啊，但是男的全都有，所以我们这四个人分别就是猪啊、狗，然后熊和骡子，这就是猪和狗熊，我就是那骡子，问题是我们班还有驴和马。我感觉比人矮了一辈儿，
这都拍上亲戚就
真的
变味儿了。
对啊，真的，真是。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就是从大学毕业之后，我们这个组合就头些年真的是每年春节差不多大年初三初四，反正就是把一些特别着急的要串的亲戚串完之后，我们就约一个下午或者晚上就开始打麻将。那时候还是刚毕业的小孩呢。然后大家也是刚进入社会，然后每次见面都特别多的话题可以聊，然后现在全都40多岁了，有的小孩都上中学了，你想一下，再过两年就上大学了，那不就是你爸妈那岁数的人吗？你想想，然后大家的话题也有挺多变化的，而且每个人生活状态不一样，所以大家聊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呢，好就好在大家因为是认识这多少年了， 30多年的朋友，所以感情都特别好。所以大家虽然现在每个人可能生活的那种选择不太一样吧，但是坐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聊一聊这一年发生什么事儿，就一边打牌一边聊天嘛，就是以牌会友嘛。有的时候呢好像也不聊天，就是嘴上全都是那些麻将术语，打过麻将的人肯定知道吧，肯定就说哎呀怎么不上牌呀，不上牌呀，说今天这个我但求一会儿，就这个，或者是我这把我就开个杠我就满足了，就是那种感觉就跟我们上初中的时候没有任何区别。初中我们班有一哥们儿外号叫蝈蝈，因为他姓郭，然后那哥们儿就有好几句名言，一个叫但求一杠，一个叫今天我赢了钱了我就吃梦龙。
这什么，
真的，因为那时候我们打的是一毛两毛的，你们初中哪有钱啊，就是个意思呗，也就是今天可能打仨钟头最后输赢的话可能就3-5块钱，所以那时候梦龙可能是9块钱吧，所以就是你打一下午麻将真不一定能赢出一根梦龙来，所以那哥们儿每次就是说我今天赢了我就吃梦龙，最后也没见过他吃过梦龙，可能没那么赢过吧。所以我们平时打牌的时候嘴里叨叨的很多也就是这种话，但这种话我觉得他特别能够带给我们那种好像大家都没什么变化的一个印象，对吧？因为30年前我们嘴里叨叨的也是这些东西，而且我们这个组合里边狗跟猪狗还有罗啊，就是我们仨是每年基本上都能聚上的。然后那个熊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反正家里事儿比较多吧，然后经常不来，所以我们有时候还会找我们班的那个猴啊、耗子呀、啊、过来。
动物世界吗？
对，真的动物世界，就过来顶一顶。因为你得凑4个人嘛，3个人其实也能打。后来猪狗罗我们3个人还也打了好几次，因为实在凑不够4个人了。因为那个耗子好像都成了区里的领导了，约不出来了。
我好像看见了我们那个发小群30年后会变成什么样。
30年后的样子。
就是说这些剧本杀术语。到时候就还是每天嘴里都是 NPC 锁车上车什么的。
是再过30年我们来相会。不是真的，就是到30年之后你还能找到几个人大家一边打牌打麻将然后嘴里叨叨一些没用的废话，就非常幸运了。因为30年后大家不一定生活变成什么样子了呢。
坐上麻将机就像坐上了时空穿梭机。
哇，太经典了这句话，小何太厉害了。对，麻将机就是我们的时光机。哎呀，说到这个玩啊，就聊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正题了啊，就是这个新年集五福。你们几个现在过年的时候集那个支付宝的那个五福吗？
我其实前2年的时候才开始玩这个集五福，然后我就记得我当时第一次集的时候我一天就集齐了
啊。
就是我一开始听大家说特别难扫，是一个敬业福，好像根本扫不出来。
对，
结果我那个时候第一天就集齐了。然后我爷爷奶奶也是特别时髦的人，智能手机刚开始流行，然后家里人就给他们换了智能手机。一开始我爷爷奶奶就是连那个语音都不会发，然后也是我教了2-3遍他们才学会。后来过年的时候我奶奶就看那些晚辈我们都在集五福抢红包，哎，他就特别好奇，然后也让我教他这个怎么玩，然后我就教他们，哎，怎么打开支付宝扫这个福字。后来二老学会了之后，每次去街上遛弯，去亲戚朋友家，哎，一看到那个门上贴了福字，就拿出来手机一扫，真的。后来五福集齐的比我都快，他们现在玩手机玩的特别溜。
不过这么说的话，那我觉得我爸妈他们那一辈的人，如果我想教他们去集五福，应该也能教会，因为毕竟跟你爷爷奶奶岁数也差不多。
以前感觉叫李叔就是一个外号，今天一听这个代沟果然是李叔，
太惨了。哎呀，这次啊咱们跟支付宝的一个合作，我还专门去学了一下怎么集这个五福，因为五福今年都到第8年了嘛，然后玩起来其实没有我之前想象的那么复杂，就是拿手机扫这个福字得福卡，或者进入支付宝小程序里边也能领这个福卡，集齐五福啊，是哪五福？我考考你们，有人能答上来吗？
那我抢答一下，一共是爱国福、富强福、和谐福、友善福，还有敬业福。
哎， 不愧是一天就集齐了五张福卡的温州吃雪蛤的人，太厉害了。就是集齐这五张卡就能合成福卡，在除夕夜的时候就能够领到这个红包奖金，讨一个好彩头。然后这两年啊，除了这五张福卡之外，还加入了一个新的叫生肖卡的一个玩法，就是每张生肖卡上都有一个生肖，然后抽中之后呢，要邀请一个朋友共同来激活这个生肖，然后每天都会直播开奖，选出一个中奖的生肖啊，不是说选出一个中奖用户，是其中一个生肖的所有的人都会中奖，然后也不用等到除夕夜啊。如果你的生肖卡中奖了呢，你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一个6.66的红包。
哎，这个还挺适合我们温州人的，因为我们温州人赚钱都是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不能都让你们温州人赚了，我作为南昌人也想赚钱，回去就带着我妈、爷爷奶奶、阿公阿婆，带上我发小，我们一块玩去。
还有一种叫万能符啊，就有点类似于麻将里边的会儿吧，就是缺什么就能兑换成什么，就不用找别人要了。
是的，
这些五符的玩法你们之前了解过吗？
上次我一下子就集齐了五张，还没注意到这些玩法，
太凡尔赛了吧，
太烦了。就是什么万能符会儿啊，不需要，我这个门清子母。那今年你如果手气没有那么好的话，可以玩一玩啊，不过过年应该还是挺好的，歪了歪歪，那咱们可以互相换换福卡，然后今年的年终奖的金额呢，就是6.66。
什么？
别吧，别吧，别吧！
哎，对啊，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突然觉得川川入职的这个时间非常代表了我们公司的实力，哪有公司春节前招人的？
我对于春节前被招进来，并且不到一周就录了节目这件事，
嗯，
说明日坛的百人团队非常非常有前途。
而且马上还能够跟大家一起领取6.66的年终奖，
谢谢您嘞。
哎，那说回来啊，就关于这个过年的记忆啊，因为反正我也是个叔了啊，掐指一算已经过了40多个年了，然后我就特别想问问啊，刚刚过了 only 过了20多个年的大家们啊，就你们对于过年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回忆啊？
我先来说啊，我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在负责我们学校官方公众号的那个发布，还有一些拍板什么的。然后本来我以为那年我可以像往常一样过年了嘛，摆烂，不能工作，不能学习。然后结果大年三十当天通知我，大年初二那天我拍板要发一个东西。那天我就扛着我的电脑还有我的那个特别沉的充电器什么的，然后就带到我姥姥家，我姐在旁边跟他们唠嗑啊，玩手机啊什么的，然后我在旁边跟老师对接一些东西，然后我姐玩着玩着她还要幽怨的眼神看我，为什么你不陪我一起玩，然后我在旁边我特别苦哈哈的，我在码字，然后跟老师好的老师好的老师，然后我姐那边这么瞅着我。那一次我是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做大过年的加班，终于理解什么叫打工人了。
你这虽然不是一份正式的工作啊，是学校里边的事情啊，但是也让你提前感受了一下社会的冰冷。然后呢，今年过年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做好心理准备啊，你会不停的说好的李叔，好的李叔。
放过，求放过李叔。
啊，这个我就刚进了一周就说这个合适吗？听了安月说这个除夕非常惨的除夕打工的故事，我有一个经历也蛮特殊的，就是毕业年因为毕业季嘛，然后情感面临一些问题。
哎，
然后当时疫情嘛，学校经常封校什么的，我又得边实习边弄论文，还得边搞一些这种情感纠葛，然后整个人就比较颓。
哎呀妈呀！
当时寒假回家嘛，然后天天待家里，家里人就说你怎么不出去聚了呢？发小群呢？哎，不出去打剧本杀什么的。我就说我很郁闷，家里人就不理解，就是他们就不理解年轻人为什么会郁闷，其实我觉得这种郁闷应该是挺常见的哈。
对啊，
但是他们那代人就是不会理解你为什么会有情绪问题的。
他们那代人不就是我这代人吗？
啊，对不起，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情绪啊。
李叔，咱们同一代人。
对对对对对，从有情绪这件事上我跟你们是一代人。
反正大家都跟上一代也有一些这种矛盾吧。 就跟父母那代人就说不通。我就觉得宅在家里就只能自己继续空耗情绪了，就会越来越颓。当时刚回家没几天，然后我就想着反正一直想去西藏，要不就趁这个春节我就去吧。距离春节没几天，我就拖上行李箱我就走了，然后就坐上了进藏的火车。
哇，说走就走。
对，说走就走。到了拉萨当天才找旅店，然后就当时就运气比较好，就其实随机找了一家民宿，然后那家民宿的老板娘她其实是属于那种每年都会有人去她那儿过年的那种，因为她特别喜欢做饭，然后做饭很好吃，然后人也特别亲切，那个年就是在那儿过的。然后在拉萨那段时间，我就是白天跟一起住的那三个旅伴吧，每天就包车出去玩，晚上回来吃那个，当时那个旅店老板娘我们都叫她司徒姐，就回来就吃司徒姐做的饭。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跟司徒姐两个人，我们俩就面对面坐着，然后热着那个黄酒，我们俩就边喝边聊。她养的那个一只特大的藏獒就趴我脚边，然后就给我暖脚，就是很温馨的一个，我现在想起来也非常觉得非常温暖的一个场面。那天她就跟我说，每年这个时候来的人就跟我一样，因为这个情绪问题来这儿还挺多的，
都是伤心旅行。
不只是伤心，也是因为秋冬是情绪问题，是真的有这种研究，就是说秋冬是情绪问题高发期，然后想来散心的人就不少。然后他提前三天就开始张罗这顿年夜饭，就特别特别隆重，就真的拿笔写菜单，列一张长方菜单，然后提前好几天就开始买那个食物和酒，就怕当天大年夜买不到。然后还根据我们住客，就每年住客口味不一样嘛，我吃辣，但有些南方就是阿月这种的东北人不吃辣，
还有要吃雪蛤的，
对，
吃大龙虾的
对，就根据每个人的口味调整。然后我们就像一个随机聚集的一伙人窝在一起一个小窝里过年，其实很热闹的那个地方，在大年夜的时候。去完这趟虽然是冲动去的哈，但是豁出去一趟嘛，心情也疏解了很多。
对，回来之后发现解放下了。
是，
其实挺多人都是会在自己比如说心情啊或者状态比较差的时候出去选择旅行啊，就散散心嘛，啊，或者是美其名曰采采风嘛。我自己也是，我之前每年的一月、四月、八月、十月呵呵，心情都不太好，然后就要出去旅行一下。
这频率有点高啊。
是有点高，是有点高啊。但是疫情之后，因为政策忽松忽紧的，出去的机会就比较少了。不过你这个在西藏过年的经历，确实还是听了挺让人羡慕的，因为出去旅行的时候能够遇到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能够遇到一些大家相处的很舒服很愉快的朋友，新朋友嘛，然后一起去度过一些比较特殊的时间节点，这个事儿其实挺碰运气的啊。万一碰上几个特别合不来的人，你就会倍感凄凉，就怎么跟这么几个人一起过年，就特别难受。
是，当时运气比较好，去遇到了一群非常温暖的陌生人。
来听听我们东南沿海地区温州同学的情况，小何。
大家的这个经历都是最近两年的，我就讲一个我非常久远的一个经历吧。
30年前的。
也将近20年前吧。
嚯。
我小的时候牙齿就非常的不好，不好到咬不动肉，就只能吃软的东西。当时过年的时候，我就是去伯伯家吃分岁酒，因为我牙齿不好嘛，满桌的那些好菜我就只能啃得下软软的猪蹄。后来这件事情就被我伯伯记了20年，然后现在每年我去吃伯伯家的分岁酒，还会被伯伯开玩笑说，哎，今年要不要给你炖一个猪蹄喝喝。
我有一个问题，那个分岁酒不是酒啊？
分岁酒它是酒席
啊。
哎，我也有一个问题，松鼠桂鱼里有松鼠吗？
啊，当然没有了，谁吃的
玩意儿啊？
太吓人了！
你也吃嘞，别乱吃啊，这个很危险的。这个，不过刚才小何说这个，说小的时候什么牙不好，吃不了硬的东西，我以为就是喝点稀粥呢，就是说只能啃猪蹄子。哎呀，不过确实啊，就有一些好吃的东西，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那其实他也不是说这东西有多 丰盛或者多复杂，而是平时大家没有那么多人聚在一起，这东西不值一做。就比如说小时候我们那边家里会蒸那种有点像年糕或者是发糕的那种东西，就是蒸一大屉啊，就一个大饼，是那种口感很软的黏的，那玩意儿叫什么呀？我听突然我连那东西叫什么都忘了。
我们这边也有一个，我们是叫松糕
啊，对，反正就是跟你说的这个松糕差不多的这个东西，就是人多的时候蒸一大屉，然后好几层，然后再把那个一大张饼然后切成一角一角的，然后蘸着白糖吃，我天，那个东西真的好像除了过年的时候平时就吃不着。对，现在就是因为这些年我们过年大家也不在一起聚了，然后也很少在家里吃了，所以那东西感觉得有十年没有吃过了吧，这么说还挺想念的。而且刚才那个川川说的去西藏那个事儿，前年春节应该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啊，就是一个完整的春节没有在北京的。之前好像在春节的时候去过日本，那应该也是大年可能初二出发的啊，好歹把这个年过完了。然后这次呢，就是因为春节之前就已经到了大理了，那是2021年的1月份吧。到大理之后那段时间反正疫情也挺严重的，回北京的话也会有点担心，再加上前年的冬天大理一点都不冷，就特别暖和，然后我待的特别舒服。后来就打电话跟我爸妈商量说今年春节能不能不回家过年，我已经做好了他们反正就是不同意啊不高兴的准备了，结果我妈就特别爽快答应了，我还挺意外的，可能因为她也担心疫情的事儿吧。然后那年的除夕我就是在大理过的，然后我现在记得那天晚上的印象挺深刻的，就是年三十的晚上随便找了一个饭馆随便吃点东西就到年夜饭了，然后就去溜达。因为大理那个时候有一个有点像一个文化社区的地方叫四季街市，里边有好多的酒吧，还有那种卖衣服的小店啊，露天的台球桌啊，滑梯啊，就这些东西。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去四季街市里边，就是随便走随便逛，然后有人在那边用那个火啊去跳那个火舞，然后还有一些酒吧有跨年的演出，但是好像也没有说一直去玩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在里边一直溜达，然后玩会儿滑梯，然后我也不知道，反正那个晚上就感觉过得特别梦幻，就在四季街市那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转悠了半宿，然后跟碰撞的人就打招呼随便聊两句那一种。然后那四季街市到好像去年吧就拆了啊，由于经营不善，因为老板是李亚鹏，那好像不太会做生意，然后导致我们在大理就又少了一个玩的地方。对，其实那年的三十应该是我就这几年比较特殊也是印象深刻的一个经历。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过年的一些回忆。
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在拉萨的那个大年夜，就从来没有在那个小院里见过那么多人，就大家都玩玩回来了。当时客栈摆了两大桌菜，然后我还跟那个司徒姐说，我说这哪坐得下，做这么多菜都吃不完怎么办。结果一到晚上就大家都回来之后发现全坐满了，甚至坐不下，然后我还得就我跟他比较熟嘛，我就端着饭碗跟狗蹲在狗旁边吃。
有狗吃的就有你吃的啊。
哎呀，狗吃的比我好，狗吃的比司徒姐还好，狗是最高贵的，我们所有人都很爱它。然后当时除了结伴包车玩的那几个就是旅伴，客栈里的其他人我名字都叫不上来。大年夜大家都喝了点，就莫名其妙觉得身边的陌生人很亲近，然后大家也都是在笑，喝到后面大家就开始哭，就是开始说就是说自己为什么来，然后就是那个画面就是有点搞笑吧，就是大年夜大家开始端着酒哭。然后其实会选择去那儿过年的人背后应该都是有点故事的，
有故事的人。
对，然后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姑娘穿着件冲锋衣，说他吃完这顿年夜饭第二天就要坐上车去阿里，就一个人一个背包一件冲锋衣。我说你都不买就是帽子围巾什么氧气罐也没背上，他就跟那个客栈老板娘买两个那个氧气罐就打算走了，就别的都不准备。他就说他也不怕，他说我抗冻没事儿。我当时我就解下我自己的围巾，我说你带上这个，
哦，
至少把那个耳朵捂上，因为耳朵会容易冻嘛，我有经验，就是耳朵容易被冻伤，我就说你至少捂住耳朵。就我拿围巾那一下，突然一下周围一圈姑娘就开始拿手套拿手套拿零食，就是给她兜里塞零食，说你带干粮什么的。然后特别是有一个浙江的姑娘，她就直接把她的冲锋衣解下，然后把她冲锋衣内胆直接解开，因为另外一个姑娘只有冲锋衣嘛，就把她内胆解下来，让她穿在里面，穿两件内胆。
哦嗨，我还说本来要去阿里的姑娘冲锋衣连个内胆都没有，
不是
一个皮儿，
内胆内胆还是有的，就是让她加一件内胆嘛。其实我们当时都是陌生人，然后就是也不知道她后来顺利到达阿里没有。就其实那天饭桌上就感觉我多了一个妹妹，然后感觉脱冲锋衣的那个姑娘可能是多了一个女儿吧，就是那天饭桌上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很煽情，就很动情这样子。看他们后来发的朋友圈，就是其实大家都是大城市里的普通居民，在那个晚上大家就好像从大城市的桎梏里面脱离出来了，然后突然一下大家都真情迸发了，然后天性解放了，然后在陌生人之间这种拥抱啊倾诉啊哭啊笑啊喝酒啊干杯啊都很正常。嗯，那顿年夜饭就是我过年最深刻的记忆吧。
嗯，就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从陌生人的身上感受到的这种无条件的爱吧。
是的，
刚才春春说的这个真的是太独特的经历了，我真的是挺羡慕的。然后我特别深的记忆也就是有一个小时候的画面就在我的脑子里头一直烙着，那时候就是我特别小，应该是不到十岁吧，我就记得我很矮，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我奶家楼下的那个院子里头，因为我们这儿过年肯定是特别寒冷的寒冬，然后是积雪，那时候堆得特别高，然后我就记得我还有我哥然后我们仨穿着特别厚的羽绒服在那个院子的中间，一个人拿着一把烟花棒互相追着闹。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特别害怕鞭炮声，我胆小怕鞭炮，然后放花我都害怕，就听到砰那声我就不行，我整个人就不行，然后我就躲，只有那个烟花棒没有声，然后呢它还特别的好看，然后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那玩意儿，从小我就每年都挺期待放烟花的，基本上一说到过年我就能想到的就是那个小小的烟花棒。
我们那叫仙女棒，烟花棒是那种会轰人的吧，麻将打呀，你敢拿烟花棒冲着自己的小伙伴那多危险啊。
你们说那烟花棒，我们小时候叫闪光雷，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一根大棍儿跟一个粗点的那个教鞭一样，你点了那个烟花之后就用手拿着然后冲着天嘛，然后它就噗，然后嘣噗嘣，大概能够往外打个十发左右吧，然后那个烟花的那个高度啊还有它的那个烟花的大小啊其实还都是在特别是冬天的晚上还是特别好看的。对，我们小时候就是特别是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大家每年过年放鞭炮和放花是一大事儿。我们门头沟好像只有那么一个小店儿啊，就在我们区的那个图书馆，哎，不是图书馆，就是一个书店边上，有那么一个小屋，就是每年春节前，整个区的人都去那个地方去买这个烟花和炮仗，买那种小的红的挂鞭，然后买闪光雷，买一些那种小汽车啊。或者是什么八仙过海啊，反正这种设计的比较复杂的，甚至你一点那小汽车啪就喷着火就飞出去那种感觉。所以小时候对于烟花爆竹的这种记忆是特别强烈而且是特别美好的。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年家里那边现在还让放那个烟花爆竹吗？
哎，我们都禁燃了，我们这代人是随着禁燃长大的。
真的呀？
我家这边也好几年不让放了，但是好像是几环之外可以放，然后几环之内不让放，好像是这样。
我们最近几年的话是限时定点的可以放，然后我的这个最深刻的记忆刚好也是一个和烟花相关的场景， 就是前几年的时候我外婆脚受伤了，然后那年除夕夜我们在外婆家吃完了年夜饭，然后我舅舅就带着一家人去外面放烟花了，就只有我和外婆在家里，然后外婆就拿出了她自己酿的那种杨梅酒，然后也给我盛了一点。我就记得那个杨梅酒特别辣，就是酒喝进去其实还好，但是就是那个杨梅它是浸满了酒的，就是吃进去的时候会比喝酒就是感觉更烧更辣。但是我就是被那个杨梅辣到了之后，反而就是让我的脑子一下子有那种很清醒的感觉。当时我和外婆就坐在那个餐厅里面，我就能透过对面的窗户看到外面的天是完全黑的，然后时不时就有那种烟花闪过，外面放烟花放鞭炮的声音特别大，但是屋子里面又非常非常安静，就是这样一个瞬间的场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真的真的，就刚刚小何说这个东西，因为它不像川川讲他的那个故事的时候，就是里边有很多的人物，然后有很多的对话语言，他这个场景里面好像只有他跟他外婆两个人，两个人也没有说话啊，只是给他盛了一碗分碎酒。这回真的有酒了啊。盛了一碗酒，然后就坐在那儿喝这个酒，然后盯着窗外的烟花还有房间里流动的那种温暖吧。对，其实我觉得小时候关于过年的记忆是特别特别的好的。对，所以这两年其实有朋友如果闲聊天聊起来说啊，喜不喜欢过年啊，我第一反应就肯定说哎，过年都麻烦，我不想过年。但小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是最最最期待过年的那种小孩，因为过年的时候能见到家里的姥姥姥爷，因为我每年都是在姥姥姥爷家过年，能见到家里的所有的亲戚啊，然后能够见到我的那些表弟表妹，还有我们在姥姥姥家那个村里的那些小伙伴啊，那小伙伴基本上一年就见两次，暑假一次，寒假一次。对，所以过年的时候还能看春晚，还能吃好吃的，还能放鞭炮，还能放花。对，就整个连同寒假加上过年这件事情，就整个这个过程里边唯一让我觉得不太愉快的就是寒假作业，除了寒假作业之外我觉得都特别的美好，就完美。对，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其实我都不太愿意特别认真或者是特别投入的去回忆小时候那些过年的经历，因为一方面过于美好，然后又距离我过于遥远了。对，因为对于我来讲也有一个画面吧，不是过年，是2012年我姥姥去世的时候，因为姥姥是我那一代的隔辈儿的亲人最后一个去世的，然后也是跟我感情最深的一个老人。然后他去世之后3月份吧，就是刚过完年，然后我们就去村里边祖宅嘛，就是我从小待到大的那个院子里边，然后去给他守夜。那天晚上应该是我跟我一个哥呀还有我舅啊什么之类的，就守了一盆火在院子里边坐着，就在冬天的院子里边坐了一宿，其实还是挺冷的。然后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那样一个场景里面，我甚至会有一点小时候过年的感觉，因为我好久没有在那个院子里边见过那么多人了，然后大家把其实也差不多10年没有住过的这个房啊，都快塌了的那个房，然后把它打扫出来收拾出来，把那些什么床铺啊都铺好，让那个床上可以住人，然后甚至还从我们的什么柴房里边找出那种大铁锅，就在院子里边用大铁锅炖菜，因为要办席嘛，啊，丧事也是要办席嘛，然后院子里边好多好多人，特别热闹。但当时那时候的心情又特别难过，所以那天晚上你想想，就整整一夜守着那盆火，然后脑子里其实想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距离那个记忆里边的故乡或者是记忆里边的过年的那种气氛就越来越遥远，或者说会永远的离开了那样的一个场景。我们家里毕竟没有隔辈的老人了嘛，然后大家在聚在一起也比较困难了，所以现在你说 让我去说过年的感觉是什么，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很怀念，然后也有很多的惆怅吧，对，会有这种感觉。
我也是觉得过年的真正的意义就是和家人在一起，就是真的，比如说我嘛，就是如果是在异地一个人工作生活，真的要过年得经历过年回家跟家人相聚这个过程，感觉自己才是一个人，否则我就跟一个机器一样过完了一年。如果我不回去的话，我真的我就是一个机器人，就是一个社会的千千万万个面目模糊的人之一。回到家我才是爸妈的孩子，我是爷爷奶奶的孙女外孙女，这样子就是有一种补完了心里的石头落地了，回到家才有这种感觉。然后因为怎么说，就是特别是出了社会以后，特别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在学校里是几千几万个学生中面目很模糊的一个，然后在社会里我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楼道里面的某一间房子的一个平凡的租客，然后在城市里面，就是不是家的这个城市里面，我在街上走我就是随机一个过客，我就没有归属感。这一年经历这种事儿，然后也有一些不顺遂的地方，也会觉得有一些受伤的地方，就真的要经历回家跟家人团聚的这个过程才感觉到有被治愈的感觉。如果让我说过年不回家不跟家人团聚，我就真的觉得我很难鼓起勇气再在下一年的生活去做一个开启的一个动作。
我发现这个川川啊真的是一个容易受伤的小孩，就是还没进入社会呢，还在上学呢，就已经感觉自己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社会人和机器人了，这以后上了班可怎么办？
哎呀，等经历一次除夕夜加班，我大概就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人了。
那你马上就有机会经历了，那你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人，春节加七天班加满。
听众们，听众老爷们，大家做做主啊！
天哪，就这还招人的，还接着招人的，这谁来呀？这还……
那我们要找到志同道合的，愿意在春节加班，然后加班加出了这种强烈的自我认同感，觉得自己不是芸芸众生，因为这个工作只有我能做，这个工作证明了我不是面目模糊的社会人。
谢邀。不了，
零零后整顿职场，
在场今天我们三个零零后就霸凌李叔。
我真的不真的有种感觉啊，我怀疑你们仨已经单独建了一个群，然后一边跟我录节目一边在小天平骂我。
哎呀，这都被发现了。
刚才川川说什么过年回家，作为一个在本地上学的孩子一年都在家，
哎，
就没有这种感觉。过年对于我的意义是我在哈尔滨守了一年这个地方了，然后我的朋友们在祖国的各个地方，他们去上学，然后到了过年的时候他们终于回来了。
哦，你就是留守本地的那个人。
对，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玩剧本杀？
是你啊，我的发小。
我就是那个等着他们回来找我玩的，他们都社会人，看到我他们就变成了真正的人，他们就被补完了。然后那个时间段大家都不用被打扰，大家也没有距离的束缚了，就一年终于就能见到了。所以过年对我的意义就是我在这里等着大家回家。
我和阿月就不一样，我是也是在外地读书，然后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家。虽然平时我也是一个不那么需要陪伴，然后也不是很依赖家庭的人，但是感觉一年确实也是需要一些时间和我们的家人，和那些曾经特别要好，只是现在暂时物理上隔得比较远的朋友待在一起。虽然这个时间不是必须要在过年，但是是因为过年才给了我们相聚的机会。
哎，小何，因为你在成都也上了几年学了，
嗯，
如果有比较的话，你会觉得温州的大家的这种比如说亲戚啊之间的关系会更紧密，真的会有那种所谓的就是宗族感是吗？
嗯，对，因为我们的温州的传统就是很多人都去外地甚至去海外经商嘛，然后温州人就喜欢全世界跑，所以说其实我们的一些亲戚也是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好好团聚，然后分岁酒我感觉就是为了 给这些大人一个，就好像我们朋友一起出去玩一样，是给这些大人一个团聚的空间，一个团聚的场合。
是，就小何说的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比如说在北京我们会比较少见的，因为基本上亲戚大部分还都是在本地生活，然后过年的时候也能见着，平时见面也没有那么困难。但是温州人呢，大家都知道啊，全世界各地啊，全国各地开枝散叶，一年可能就见这么一回，那肯定大家的那种感觉又会不太一样。而且这家家户户做生意这事儿啊，就让我特想问问这个小何老板，是不是还有什么买卖我们不知道的。
我没有啊，除了在日坛做新媒体运营，没有什么别的副业了。
我不信。
如果不在日坛做新媒体运营实习生，我就要回家继承家业了。
天，
那我到时候在公司闲聊群里做个统计吧，看有哪些同事想来我家过年呢，我开个农家乐吧。
你们那不叫农家乐，你们那大庄园。
小何放心啊，今年春节肯定不给你安排工作啊。你的这个使命是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比如说哪天公司发展遇到一些问题，经济上遇到一些困难，你把公司买了。
这个任务有点太艰巨了，还是让我加班吧。
哎，不过听你们说了之后，我怎么说呢，心里其实还是会有很多感触，因为这么说又显得很老，就是确实是从你们那时候过来的，也有过那种是吧，一个人伤心去旅行的经历，然后也有盼着过年，盼着跟自己的小伴儿们啊，跟自己的弟弟妹妹们，还有家里的其实是关系很近的亲人，包括家里的大伯，然后姨、舅舅、姑这些，还有就是跟在上一代的亲人。那个时候说老人指的都是老姥爷那一辈儿，现在老人可能指的就是父母了吧。对，所以你们说的时候，实际上对我来讲会有很多在我像你们那么年轻的时候对于过年特别期待的那种心情，好像跨越了这个时空，乘坐着麻将机组成的时光机，给你们产生了其实还蛮强烈的一个情感上的共鸣吧。而且刚才川川说的那个回到老家之后啊，去过这个新年，会有一种自己从一个面目模糊的芸芸众生重新变回属于家庭的一个人的感觉，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蛮强烈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跟我一起录音的这三位同事啊，川川是刚来的啊，之前确实没见过，然后小何来的时间还蛮久的，我们也在大理见过面，但是我平时的沟通比较多的还是莫西姐生活和蜜獾之书这两档节目啊，这节目主播发过来没有啊？啊，这个文案怎么样了呀？对，好像也没有聊过工作之外的话题。然后阿月呢，来公司也有点时间了，但是我也没有跟他聊过天吧？对，因为这个事儿说到底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一个特别不擅长在网上跟人聊天的人，除非是生活中已经是熟的不能再熟的特别好的那种老朋友，我觉得扯点闲篇什么的可能还能扯起来，那跟一些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熟悉的朋友或者同事，我根本不知道聊什么，我会觉得特别尴尬。所以你严格意义来讲的话，在今天录制这个节目之前，这三位同事对于我来讲确实也是有点面目模糊的，或者说我只了解他们跟工作有关系的部分。那今天这个节目录完之后，哇，他们通过讲述自己家的这些好吃的啊，还有他们跟自己家里面的这些亲人的朋友的关系，完全在我心目中变成了特别立体的人的一个形象。因为过去一年我们日坛的团队的规模扩大的速度比较快哈，主要是公司发展比较好啊，那今年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人员上的一个变化，但是我觉得无论公司未来怎么变，这三位同事我会一直记住他们，因为我会记得他们的故事。而且我本来我以为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所谓的零零后们，已经大部分都不怎么喜欢过年了。但是听你们说了之后，我觉得实际上过年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吧，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么一个专属意义。无论是为了 休息啊，躺平摆烂，还是团聚，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节日，而且也确实是仪式感赋予了过年特殊的意义跟价值，让它不同于以往的每一天啊。那么要守护这份有时候看起来可能会有点麻烦的仪式，其实也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的亲情啊、友情啊。然后最后呢，就让我们一起带着对于过年的期待走进兔年，也再次感谢支付宝集五福。今年过年呢，大家也可以和亲戚和朋友一起来扫扫五福，一起过个年。别忘了去支付宝搜口令日坛给我压岁钱来领红包啊，钱多钱少啊，那都是一份好彩头。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跟我们分享自己过年的故事。那最后，这节目虽然播的时候离过年还有那么几天，但是大家也说几句吉祥话吧。
新的一年就祝日坛的所有听众们大家平安顺遂，我就只祝这一个，我希望把所有的好运都集中在这一个上，这是我今年最大的祝福了。
川川，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吉祥话课代表川川。我觉得就是经历这一年最重要的就是祝大家身体健康，然后其实我也只想祝这一个，就是身体健康，身体是最重要的，健康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然后小何来。
那小何还是用温州话和大家拜个年吧，祝大家向你开路，向腿寄阔，向你走撇踏踏路。这个需要翻译吗？
哟，这是啥呀？
赶紧的。
就是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新年钞票像雨一样下下来。
不愧是
不愧是温州人，
可以吗？
钞票鱼可还行。温州话太丰富多彩了。本来我是想祝大家也是身体健康吧，因为这两年跟疫情和疫情带来的一些健康问题啊，也是很多人关注的事儿啊。但是刚才我们的几位年轻的朋友们啊，已经祝福了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顺遂，下钞票雨了。对，那我就祝点别的，那我就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够拥有，也能够给予别人更多的爱吧。
好，
收到李叔的祝福，希望新年能脱单。
哎，
希望不止六块六毛六的红包。
哦，好，那行，那我们今天呢就结束这期的节目，也再次感谢我们三位零零后的实习生阿月、春春跟小何，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拜，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向你开路。